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谢他。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敬拜，请会众同心默祷。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请会众同心默祷。
上献上我哋嘅祷告，
我们同心献上我们的祷告。
亲爱嘅阿爸父，今系你分别为圣嘅日子。
亲爱的阿爸父，今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
众弟兄姊妹再一次恭敬同心合意嘅嚟敬拜你。
众弟兄姐妹再一次恭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
虽然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够亲临你的殿中崇拜。
虽然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不能亲临你的殿中崇拜。
但感谢天父，你创造了我们人类为万物之灵，掌管这片大地。
但感谢天父，你创造我们人类为万物之灵，掌管这片大地。
使到我哋能够喺网上继续用诗歌嚟颂赞你嘅伟大，
使到我们能够在网上继续用诗歌来颂赞你的伟大，
以祷告嚟同你交谈，嚟聆听你从你仆人口中释放出嚟嘅信息，
以祷告来与你交谈，来聆听从你仆人口中释放出来的信息。
父神，我们虽然不配，我们时常得罪你，得罪众弟兄姊妹。
父神，我们虽然不配，我们时常得罪你，得罪众弟兄姐妹。
但因为你无尽的大爱，在2000多年前已经宽恕了我们。
但因你无尽的大爱，在2000多年前已经宽恕了我们。
把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差来世上，道成肉身。
把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差来世上，道成肉身。
受罪人的受尽人的凌辱、讥笑，甚至鞭伤；
受尽人的凌辱、讥笑，甚至鞭伤。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用他白白流出的宝血，一个无罪背负了我们世人一切的过犯。
以他白白流出的宝血，以一个无罪的背负了世上一切的过犯。
但人类不但不感恩，自主耶稣升天后，
但人类不但不感恩，自 主耶稣升天后，
我们继续是遍行纪录，所作的一切都是父神你所不悦纳的。
我们还是继续偏行纪录，属行的一切都是父神你不喜悦的。
COVID-19 的瘟疫已经遍满全球每一个角落。
COVID-19 的瘟疫已遍满全地的每一个角落。
感染的人数已达4000万，还没有终止的迹象。
感染的人数已达4000万，其全无终止的迹象。
反而变本加厉，其他的天灾人祸无处不在。
反而变本加厉，其他的天灾人祸无处不在。
父神，你的意念是超过全人类的意念。
父神，你的意念超过全人类的意念。
我们确知这些灾难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们确知这一切灾难的降临绝对不是偶然的。
一切都是在你掌管之下，一切都有你美好的旨意。
一切都在你掌管之下，一切都有你美好的旨意。
我们知道我们只可以做到的就是带着痛悔的心。
我们知道我们只可以做到的就是带着痛悔的心，
来到父神你的前面彻底的改过，
来到父神的前面彻底的改过。
求天父以无私的大爱宽恕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
求天父以无私的大爱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和不义。
求天父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求天父开我们的眼睛及耳朵，
使到我们可以看到你为我们安排的亮光，听到你对我们的教导和活出你的样式来。
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你为我们安排的亮光，听到你对我们的教导及活出你的样式来。
再一次将今日的崇拜全部都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掌权。
再一次将今天的崇拜全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掌权。
愿圣灵在各弟兄姊妹心中运行。
愿圣灵在各弟兄姐妹心中运行。
赐福给每一位，愿各人都有所得着。
赐福给每一位，愿个人都有所得着。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而求。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诵读神的话语。
我们一同诵读神的话语。
经文选读23，与神和好。
经文选读23，与神和好。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加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假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 且藉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使他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
现在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天父。
下面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天父。万民啊，全地聆听主声。
万民啊，全地聆听主声。
万民快乐欢欣。
万民快乐欢欣。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于真神。
荣耀归于真神。
时候，
当我们悲伤沮丧的时候，
你爱使我刚强，
你的爱使我刚强，
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光明就在前方，
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光明就在前面。
主依然爱我。
主依然爱我。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
Shit.
荣耀的救主，
荣耀的救主，
我愿向你，
我愿向你
帮助孤苦者，
帮助孤苦者，
鼓励灰心者，
鼓励灰心者，
领人归基督，
领人归基督，
寻找亡羊，
寻找亡羊。
主，我愿向你，
主，我愿向你。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里。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引人归基督，寻找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里。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声，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呵护你居住，更使我生命配居天父。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
继续我们一同诵读神的话语。
接下来我们继续诵读神的话语，
亦是今天的讲道经文，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至十一节。
意思今天的讲道经文，何西阿书十一章一到十一节。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先知越发照顾他们，他们越发走开，下住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
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棒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
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我对他们 如人放松牛的牙塞甲板，把牙石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必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作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靴，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
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
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们？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加玛、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路中临到你们。
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叫子民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
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是请吴牧师和我们分享神的信息。
现在是请吴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又回到何西阿书的信息。
我们今天又再回到何西阿书的信息。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何西阿书的第一部分。
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何西阿书第一部分，
也就是第一到第三章。
就是第一到第三章，
有关上帝借着先知的婚姻关系。
有关上帝藉着婚姻的关系。
先知的婚姻关系，
先知的婚姻的关系，
来描写并说明他跟他子民之间的盟约关系。
来描述他同上帝同他的子民一个盟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
从第四章开始到第十四章，
从第四章开始到第十四章，
我们就进入了第二部分。
我们就进入了第二部分。
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看作是前面三章的一种补充跟说明。
我们可以将一部分是代替看了是第前面那些三章的部分的讲信息。
虽然何西阿书里面充满着责备的信息，
虽然何西阿书里面充满着责备的信息，
但我们都发现都先知都是用爱作为一个出发点。
但是我们发觉里面先知都是用爱来做一个出发点。
以色列百姓犯罪，
以色列百姓犯罪，
上帝因爱他的缘故才责备他，
上帝因为爱他们的缘故才责备他们。
而在这个同时，
而在这个同时，
上帝对罪必不会轻易的放过，
上帝对罪是不会轻易地放过，
绝对不会轻饶他们，
绝对不会这样轻饶他们。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可以自由选择罪恶的道路，
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罪恶的道路。
但犯了罪的我们，
但犯了罪的我们，
没有自由选择逃避审判的道路，
我们没有自由地去选择逃避审判的道路。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对选民那无比的大爱。
我们再次看到上帝对子民、对选民那种无比的大爱。
特别是大家都熟悉的，
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
上帝用慈神爱所在牵引着他们。
上帝用慈性爱索来去牵引他们。
先知何西阿，
先知何西阿，
他在传扬上帝对他子民的大爱，
他在传扬上帝对他子民那个慈爱。
所以我之前也提过，有人称他是爱的先知。
之前我都提过，有人称先知何西阿是爱的先知，
也是旧约的使徒约翰，
亦都喺旧约的使徒约翰。
当上帝的约民被约失信，
当上帝的约民被约去
离弃他去侍奉巴利，
离开他去侍奉巴利，
上帝借着先知宣告他审判的信息。
先知藉着他的宣告去审判这个讲这个审判的信息，
刑罚他们所犯的罪，
惩罚他们所犯的罪。
但是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却又应许他们将来的一个复兴，
又应许他们将来有一个新的复兴。
所以上帝对约民的刑罚，
所以上帝对约民的刑罚，
不是为着要毁灭他们，
不是要去毁坏他们，
而是要管教他们，
是去管教他们，
让他们认识神，
让他们认识神，
让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去领会神的爱，
让他们能够可以在神的面前去领会到神的爱。
上帝就是这样深爱着他的选民，
上帝就是这样去深爱着他的选民，
但是又为了管教，
但是又为了要管教，
便又向他们施行刑罚，
当要向他们去施行这个刑罚。
我们可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这样 想一下，
上帝的心该是多么的痛苦，
上帝的心是几咁痛苦。
上帝管教约民，
上帝管教约民，
为的是要他们回转归向他，
为的是要他们回转归向神，
去认识他，
去认识神。
而如果他们依然执迷不悟，
如果他们依然是执迷不悟，
不听从上帝爱的管教，
不听从上帝爱的管教，
那么他们必要自食恶果，
那他们要自吃其果恶果，
遭受极可怕的审判，
遭受了极可怕的审判。
我们再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再次从今天的经文，
也就是何西阿书的十一章一到十一节，
都是何西阿书十一章一到十一节，
这是在希伯来文圣经的 整篇的十一章，
这个是希伯来文圣经的整篇的十一章。
我们来看看上帝怎样向他的约民来施行慈爱，
我们看看上帝怎样向他的约民去施慈爱。
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我们一起打开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
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我们一起打开何西阿书十一章。
上帝在这里，
上帝在这里，
不是用先前一到三章那种夫妻婚姻关系的爱，
不是用好像之前一至三章讲关于夫妻婚姻的爱，
而是用父母对子女的爱，
而是用了父母对子女的爱。
上帝爱以色列就好像父母爱儿女那样，
上帝爱以色列就好像父母爱他们自己的子女一样。
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可以说是从他从以色列出生的那一天起，
上帝就可以这样讲，从以色列出生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爱他，直到他走完人生的路程。
上帝就这样爱他们，直到他们走完了他们人生的路程。
但是作为上帝儿女的以色列，
但是作为上帝儿女的以色列，
却坚持不理会神的爱，
却坚持不理会神的爱。
经文这样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经文这样讲，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我爱他，
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又从埃及招出我儿子来。
先知越发招呼他们，
先知越发招呼他们，
他们越发走开，
他们越发走开，
向朱巴利献祭，
向朱巴利献祭，
给雕刻的偶像烧香，
给雕刻的偶像烧香。
上帝一开始就爱以色列，
上帝一开始就爱以色列，
但是他越以爱来招呼他们，
当上帝用爱咁样去呼召佢哋，
他们又更坚持要转向那种虚假的信心跟空洞的爱。
佢哋更加咁样去坚持去转向一个虚假咁空洞嘅爱。
然而上帝一直爱他们。
然而上帝系一直咁样爱佢哋。
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
用慈神爱索咁去牵引佢哋。
在这第四节的下半句是比。在这第四节的下半句，
在第四节的下半节这样
是比较难从希伯来原文把它翻译出来，
很难从希伯来文的原文这样去翻译到出来，
主要是用一个牛的主人怎么样爱护牛只的一个图像，
是用牛的主人怎样去爱锡这个 牛仔那个一个头像咁落讲出
来形容上帝对以色列的那种关爱，
来形容上帝对以色列嗰个关爱。
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
我哋中文和合本嘅圣经，
我们把它翻译做牛的两腮甲板的那个甲板，
我哋去将佢翻译话牛嘅两甲嗰个甲板，两个腮嗰个甲板。
其实原文就是恶的意思。
其实原文就系嗰个恶。牛嗰个轭，
也可以当作是牛口中的那种嚼环，
亦都可以当作系牛里边入边有嗰只嚼嗰个环，都有个圈圈咁样。
不管是轭还是嚼环，
无论系轭啊，定系嗰个嚼嗰个牛嘅口里边嗰两个环，
我们都要把它松开或者是解下来之后，牛才可以吃东西。
我哋都要将佢松开或者放咗落嚟，牛先可以食。
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这里的放松牛的两腮甲板，
所以有学者就在这里形容说放松牛的两个腮的甲板，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作抱起一个婴孩亲他的脸颊，
我们可以翻译就用是抱起一个婴孩这样去锡他的脸他的面颊。
似乎这样的翻译好像比较能够表达出父母对子女的那种情感。
我觉得这样好似乎就是用这个表达才可以表达到父母对子女那种情感。
上帝用慈神爱所牵引着以色列。
上帝用慈神爱索去牵引以色列。
就好像一个做父亲母亲的抱起婴孩在亲他的脸颊一样。
就好似我哋作父母咁抱起我哋自己嘅婴孩咁样去锡佢个面咁样，
供应他的饮食，
供应俾佢嘅饮食。
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却是坚决的抗拒神的爱。
但我哋睇到以色列却坚决地咁样去拒绝神。
第二节说到他们是越发的走开。
第二节讲佢哋系越发越走开。
第三节说到他们不知道是神在带领照顾着他们。
第三节讲到他们不知道是神带领着他们，是照顾他们的。
所以上帝在第五到第七节，
所以上帝在第五到第七节，
他就宣告了他的审判，
他就宣告他的审判，
以色列必在战争当中被打败，
以色列必会在战争当中被打败，
他们所寻求从人来的庇护，
他们所寻求从人来的庇护，
也就是他们想要去结盟的埃及，
就是他们想跟埃及结盟，
必不能够帮助到他们，
必不能够帮到他们，
反而他所有的人民都要被亚述来掳去，
反而他们所有的人民都会被亚述这样 去捉走，
都是因为他们是自作自受，
因为他们自作自受。
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招致刀剑，
经文里面这样讲，他们招致刀剑，
也就是吞灭他们自己的计谋，
是吞灭他们自己的恶谋计谋，
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因为他们不肯悔改。
经文告诉我们是他们不肯归向我，
经文说他们不肯归向我。
以色列一心要离开爱他的上帝，
以色列一心地要离开爱他的上帝，
即便他呼求至上的主，
即便他们这样呼召，这样 呼叫他们归向主，
也必得不到高举，
也得不到高举。
其实这一句话是第七节的啊，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他的另一种翻译。
这个就是在第七节这样讲，以色列一心要离开爱他的上帝，即便他呼求至上的主，也必得不到高举。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选民是如此的拒绝上帝的爱。
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以色列的选民这样这么拒绝上帝对他们的爱。
上帝越是招呼他们，
上帝越是要呼召他们，
他们越是走开，
他们越走开。
就好像我们家中出了一个叛逆的孩子，
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出了一个叛逆的孩子，
我们越是要去关爱他们，
我们越是想爱他，
他们越是拒绝了我们，
更越是要拒绝我们。
不知道作为父母的我们，
不知道我们作为父母的人，
我们的心会是多么的伤痛，
我们的心是多么伤痛。
其实作为上帝儿女的我们，
其实作为上帝儿女的我们，
我们也会有叛逆的时候，
我们都有叛逆的时候。
我们不能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不能够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不但不接受，
我们不单止不接受，
甚至是抗拒，
甚至是抗拒。
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
上帝不给我们，
上帝不给我们。
我们祷告祈求的，
我们祷告祈求的，
上帝没有应允，
上帝也没有应允。
又或者我们不想要的，
或者是我们不想要的，
上帝又偏偏给了我们，
上帝偏偏又要给了我们。
我们不知道上帝在牵引着我们，
我们不知道上帝在牵引着我们。
我们不知道是上帝在供应着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上帝是供应着给我们。
我们甚至不知道是上帝正在医治着我们，
我们更加不知道上帝是正在医治着我们。
不知道是上帝在喂养着我们，
也都不知道上帝正在喂养我们。
我们的心变得顽梗，
我们的心变得顽梗。
我们背逆我们的神，
我们叛逆我们的神。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去寻求解决的方法，
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我们不愿意去信靠顺服神，
我们不愿意去信靠顺服神。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以色列遭受上帝的谴责，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以色列遭到上帝的谴责，
遭受上帝的审判跟惩罚，
受到上帝的惩罚和刑罚，
是他们自作自受的，
是他们自作自受的，
是他们罪有应得，
是他们罪有应得的。
那么我们又是怎么样
呢？那我们又是怎样呢？
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是慈神爱所，
上帝加在我们身上是慈神爱所，
不是要捆绑我们的枷锁，
不是要用来捆绑我们的枷锁，
是为了要保护我们，
是为了要保护我们，
是为了要牵引保守我们在他的慈爱当中的，
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牵引我们，保守我们在神的慈爱的当中。
如果我们把上帝的慈神爱所，
如果我们将上帝的慈神爱所
当作是限制我们自由的锁链，
当作是限制我们自由的锁链，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去享受在他里面的那种自由与丰盛，
我们就不能够可以享受到在神里面那种自由和丰盛。
就好像我们不明白，
就好像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神吩咐我们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那么多的不可啦，不要啦。
好像我们明白上帝在圣经里面吩咐我们很多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做啊，
感觉他好像在剥夺我们的自由，
感觉好像是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就好像我们就好像在创世纪一开始，上帝吩咐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
就好像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吩咐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只是分别上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那个日子必定会死。
当时亚当夏娃，我肯定他们是不明白什么是死，
当时亚当夏娃一定是不明白什么叫做死，
因为罪还没有来到，
因为罪都没来到，
直到他们受蛇的引诱，
直至他们受到蛇的引诱，
吃了那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果子，
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那个果子，
他们吃了那吩咐他们不可吃的果子之后，
他们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那个果子之后，
他们才明白死的可怕，
他们才明白死的可怕，
上帝吩咐不可的那个绳索，
上帝吩咐说不可以的
那个绳索，
那个绳索
不是要约束捆绑我们，
绳索不是要去约束或者去捆绑我们，
不是要让我们失去自由，
不是要让我们失去自由，
而是要我们去相信顺从他，
是要我们去相信去顺从神，
让我们可以行在他的心意里面，
让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这样我们才能够不离开他，
这样我们才能够不会离开神，
也就是这里所说在创世纪里面所说的有就是不至于死，
就是好像创世纪里面所说的不至于死，
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安乐，
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安乐，
很可惜以色列民不明白这个绳索的真实意义，
很可惜以色列民不明白这个绳索那个意义，
不断地去拒绝上帝慈爱的牵引，
不断地去
拒绝
拒绝上帝那个牵引，
最终触动了神的愤怒，
最终呢就激动了神的愤怒，
遭受神的管教与惩罚，
遭受到神的管教和惩罚，
其实我们都不喜欢被管教，
其实我们都不是很喜欢被管教，
但同时我们也不喜欢被约束受辖制，
但我们同时也不喜欢被约束受这个压制，
这都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绳索，
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绳索，
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慈神爱索，
是为我们度身订造的慈神爱索，
是爱的管教，
是爱的管教，
是要将我们从那种败坏的辖制中释放出来的，
是要从我们在败坏辖制的当中去释放我们出来，
是要让我们看清自己老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虚伪那些骄傲邪恶的本性，
是要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我们生命里面那种老我虚伪和骄傲的本性，
好叫我们去学习谦卑顺服，
好叫我们去学习谦卑这样去顺服，
活出基督的生命，
活出基督的生命，
以色列可以说是极尽全力的想要摆脱上帝的慈神爱索，
以色列可以说他们即用尽他们的全力是想去摆脱神的那个慈神爱索，
完全没有谦卑受教的心，
完全是没有受教谦卑的心，
关于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的第四到第十四第十章，
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第四章到第十章，
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控诉内容窥见一斑，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控诉的内容看见了所有的东西，
上帝谴责以色列，
上帝谴责以色列，
他们在宗教还有道德上的种种恶行，
他们在宗教和道德上种种的恶行，
并且警戒他们必要受到刑罚，
并且是警戒他们必会受到刑罚，
虽然上帝等候百姓悔改，
虽然上帝等候百姓的悔改，
我们在第五章第十五节看到，
我们在第五章第十五节那里看到
上帝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
上帝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
寻求我面，
寻求我面，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
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地寻求我，
但是以色列的悔改，
但是以色列的悔改
就好像云雾跟甘露一样，
就好像云雾和甘露一样，
那样的肤浅，那样的短暂。
咁一般嘅肤浅同埋短暂，
一点诚意也没有，
一啲诚意都冇。
他们完全不知道上帝对他们的爱，
佢哋完全唔明白上帝对佢哋嘅爱，
也不认识上帝，
亦都唔认识上帝。
用虚假的敬拜来蒙蔽自己，
用虚假嘅敬拜去蒙蔽自己，
自以为是认识神，
自以为是认识神。
所以先知对他们宣告说，
所以先知就对他们这样宣告，
他们所种的是风，
他们所种的是风，
所收的是暴风，
所收的是暴风。
因为他们必不可避免将要临到他们的毁灭，
因为他们必不可以避免将临到他们那种毁灭。
上帝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上帝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追讨他们的罪恶。
我们可以说施行审判是基于爱，
我们可以看说 施行审判是出于爱。
他不是一个有情人所希望的，
他不是一个有情人所希望的，
而是那个无情者他自己 招来的，
是一个无情者他自己招来的。
想想一个玩弄爱情、轻率对待爱情的人，
所以想想一个玩弄爱情、轻率对待爱情的人，
必然伤害对方的那种深情厚谊，
必然是伤害到对方那种深情厚谊。
就好像我们之前看到歌篾他怎么样对何西阿先知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看到歌篾怎样对付对何西阿先知，
他是对生活意义的价值的一种嘲弄，
他对生活一种价值的嘲弄。
同样坚持辜负上帝的爱，
同样是坚持辜负上帝的爱，
必然会给自己引来可怕的审判，
必定是令到自己引来可怕的审判。
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再次回到今天的经文。
以色列之所以受到上帝如此的审判，
以色列所以受到上帝如此的审判，
可以说是他们咎由自取，
是他们咎由自取。
上帝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放弃他们，
上帝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放弃他们，
可以不用去管他们的死活，
可以不管他们的死活。
但是经文接着在第八到第九节告诉我们，
但是经文直接在第八到第九节这样告诉我们，
这样的审判，
这样的审判
在上帝的心中引起了矛盾挣扎，
在上帝的心中引起矛盾和挣扎。
为什么我们说是矛盾跟挣扎呢？
为什么我们会说是矛盾和挣扎呢？
我们来看看上帝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所说的，
我们看看上帝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所说的。
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
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
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
我怎能使你如亚马，
我怎能使你如甲马，
怎能使你如洗扁，
怎能使你如洗偏，
我回心转意，
我回心转意，
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
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
也不再毁灭以法莲，
也再不毁灭以法莲，
因我是神并非世人，
因我是神并非世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上帝一方面要惩罚他的子民，
上帝一方面要惩罚他的子民，
另一方面又要连续这些被击打的百姓，
另一方面又要连续被击打这些百姓。
按照上帝的公义审判来说，
按照上帝公义审判来说，
以色列人被约失信，
以色列人被约这样
离弃他去侍奉巴力，
离弃他去侍奉巴力，
你当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
你当是应该是被判死刑的，
但他怎能离舍弃他们弃绝他们呢？
那大神又怎么可以舍弃他们弃绝他们呢？
上帝怜爱的心大大发动，
上帝怜爱的心大大地发动，
舍不得他们，
舍不得他们，
不愿意以色列如同亚玛跟洗扁那样被烧毁，
不愿意以色列好像格马那样和洗篇那样被烧毁。
这两个城因为犯罪触动了上帝的愤怒，
这两个城因为犯罪触动了上帝的愤怒，
就像索多拉俄摩拉一样被神倾覆了，
就好像索多拉俄摩拉一样被倾覆。
经文我们可以参考在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三节，
经文我们可以参考在生命记第二十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再回到经文，
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的心起了波动，
我们看到上帝的心起了波动。
第八节中所讲到的我回心转意，
第八节那里讲到我回心转意，
这回心转意在原文里面可以翻译成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
这个我回心转意可以翻译成是我的心在我里面翻转。
在前面第七节的经文，
在前面第七节的经文，
上帝才借着先知宣告以色列必因背道离开神，
是讲以色列必藉着背道离开神
而遭受刑罚，遭受审判，
而遭受到刑罚和审判，
而现在马上又提到上帝对他的子民那种无法割舍的怜爱，
接下来就已经提到说上帝对以色列那种爱无法的通过刚才
没有办法割舍的，
没有办法割舍的那种爱。
其实我们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
其实我们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
上帝就曾经借着摩西告诫以色列的百姓，
上帝藉着摩西已经告诫了以色列的百姓，
他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他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
不听从父母的话，
不听从父母的话，
他们虽惩治他，
他们虽然惩治他们，
他仍不听从，
他仍然是不听从，
父母就要抓住他，
父母就要捉住他，
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
将他们带到本地的城门，
本城的长老那里，
本城的长老那里，
对长老说，
对长老这样说，
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
我们的儿子是顽梗叛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
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本城的众人就将要用石头将他打死，
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样就将那个恶 在他们的中间除掉了，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而害怕。
如果我们的上帝采用这种严厉的方式来待他的子民，
如果我们上帝用这种严厉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子民，
其实我们也无话可说，
其实我们都无话可说，
但他没有这样做，
但神没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什么呢？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这是圣经里面对上帝最美的一种表达，
这个是圣经里面对神最美的一种表达。
这一句话不单单只出现在我们熟悉的新约的约翰一书里面，
这句说话不单只是我出现在我们新的圣经约翰里面，我们很熟悉的，
但是更是非常在我们今天看到的何西阿书里面看到更清楚的把神就是爱表达了出来，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何西阿书里面很清楚地将神就是爱这样去表达了出来。
以色列人全部的历史，
以色列人全部的历史，
或者说整本的旧约的主题，
或者是可以讲整本旧约的主题，
其实就是一则爱的故事，
其实就是一则关于爱的故事，
不过这个爱的故事，
不过关这个爱的故事，
却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那种浪漫爱情的故事，
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那种浪漫的爱情的故事，
而是一部血泪交加的故事，
是一部血泪交加的故事。
上帝爱以色列，
上帝爱以色列，
并且是那种专一忠诚的爱他，
并且是一种专一忠诚的爱他们。
但是上帝这种永远不变的爱，
但是上帝这种永远不变的爱，
却没有得到他选民的回报，
他得不到他选民的回报，
这就让这一部爱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一部悲惨的选民历史，
就将这部爱的故事变成一个悲惨选民历史的故事。
相信只有那些深深爱过的人，
相信只有深深被爱过的人，
没有爱过的爱过人的人，
没有爱过人的人，
只有那些深深爱过人的人，
只有那些深深爱过人的人，
才能够去体会上帝那种不断被辜负的那种滋味，
才能够体会到上帝那种被人家辜负那种滋味，
不是一次，而是不断的，
不是一次，是不断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旧约爱的故事，
我们在这里看到旧约爱的故事里面，
他既带给我们希望，
他既带给我们的希望，
但同时他本身又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故事，
但是本身也都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故事。
当我们在说神就是爱的时候，
当我们再说神就是爱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他说得太轻率，
我们不要将他说得太过轻率，
因为神非世人，
因为神非世人，
他的爱实际上是意味着神的受苦，
他的爱是意味着神的受苦，
上帝的爱是基于上帝的痛苦，
上帝的爱是基于以上帝的痛苦受苦，
爱和痛是彼此分不开的，
爱和痛是彼此是分不开的，
上帝受苦，
上帝受苦，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所爱的人没有以同样的爱来回应他，
因为他所爱的人没有用同样的爱去回应神。
最后我们看到到了新约时代，
最后我们看到到了新约的时代，
我们从主耶稣的受苦跟受死，
我们从耶稣基督受苦受死，
我们体会到上帝对我们那种至高无比的爱，
我们体会到上帝对我们至高无比的那种爱，
他的爱和受苦，
他的爱和他的受苦
同时显明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同样地显明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上帝心中的那种矛盾挣扎的结果，
在上帝心中那种矛盾挣扎的结果，
就是第八节最后的一句，
就是第八节最后的一节，
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神的怜爱胜过的律法，
神的怜爱胜过律法，
神的怜爱胜过的愤怒，
神的怜爱胜过愤怒，
上帝对约民以色列的爱不中断，
上帝对约民以色列的爱是没有中断，
因为他并非世人，
因为他并非世人，
上帝虽然依着公义惩罚以色列人，
上帝虽然依照公义去惩罚以色列人，
但仍然深深的顾念他们，
但仍然深深地顾念他们，
他不永远怀怒，
他不永远怀怒，
他满有怜悯与恩典，
神满有怜悯和恩典，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赦免罪孽，
他不完全灭绝他们，
他不完全灭绝他们，
上留余民，
上留余民，
这是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这里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这种怜爱的一个本性，
这种怜爱一个本性，
我们可以说是上帝最基本的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说是上帝最基本一个属性，
上帝受苦的爱，
上帝受苦的爱，
和他内心的矛盾挣扎的爱，
和他内心里面矛盾的挣扎的爱，
最后得到了一个解决，
最后得到一个解决，
也就是第九节经文的，
就是第九节经文的，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再毁灭以法莲，也必不再毁灭以法莲，
因我是神，并非世人，
因为我是神，并非世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并且我们看经文，继续看经文的第十到十一节。
我们继续看经文第十到第十一节。
他告诉我们，上帝原本该是像狮子那种怒吼的声音。
上帝是应该好像狮子那种怒吼的声音。
将来要成了那种招聚以色列民的一种呼唤吼叫声。
将来会成就招聚以色列那种呼唤的吼叫声。
他们将要从被掳去的各国急速地归回自己的家园。
他们将被掳出各国的极速地去归回到自己的家园。
并且上帝说他 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
而且神说他们必住在自己的房屋。
虽然这些话是对以色列民说的，
虽然这些说话是对以色列民说的，
但也是对所有读到这些话的人说的，
亦都是对于所有读到这一节经文里面的人说的，
包括你和我，
包括你和我，
可以去分享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同样的一个盼望，
可以去分享同以色列人一样这样有同一个盼望。
上帝既然是这样一位充满怜爱的神，
上帝既然是一位充满怜爱的神，
所以所有相信他的人不都是同样有这样的希望的吗？
所有相信神的人不是都有同样的希望的吗？
如果上帝怜爱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
如果上帝是怜爱这些被叛逆的以色列人，
他岂不也怜爱所有的外邦人？
他岂不都怜爱所有的外邦人吗？
这就是何西阿书所要传递的一个信息。
这个就是何西阿书想传递一个信息，
让每个时代每个地区的人，
让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的人
都能够听到上帝爱的招呼，
都能够听到上帝爱的招呼。
神非世人，
神非世人，
他的爱也非同人的爱，
他的爱也非同人的爱。
上帝的爱是痛苦的爱，
上帝的爱是痛苦的爱，
因为他所爱的人背弃了他，他却要继续的爱他们。
因为他所爱的人背弃了他，但是神仍然是要继续地爱他们。
就因为他是神并非世人，
就因为神并非世人，
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
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
神的震怒藏在我们身上，
神的震怒常在我们的身上，
但他却借着耶稣基督，
但他却藉着耶稣基督
免去了神的愤怒，
免去了神的愤怒，
将我们救活，
将我们救活。
神非世人的爱，
神非世人的爱，
就表现在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个圣字。
就是神这样将神的爱是救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上帝对世人的爱是痛苦的爱，
上帝对世人的爱是痛苦的爱，
是甚至付出生命的爱，
甚至是要付出生命的爱，
不是我们世人所能够体会的，
不是我们世人可以体会的。
上帝可以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上帝可以按我们的罪过去待我们，
也可以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
亦都可以照我们所犯的罪去报应我们，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但神没有这样做，
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甚至是将他的独生爱子这样去赐给我们，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亲身地担当了我们的罪，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以怜悯和慈爱救赎了我们，
以怜悯和慈爱去救赎了我们。
我们不明白，
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上帝要定义将耶稣基督压伤？
我们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定义将耶稣基督去压伤，
使他受痛苦，
使他去受痛苦。
但我们知道，
当我们知道，
上帝所喜悦的事，
上帝所喜悦的事，
必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亨通，
就必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亨通。
他也必在人子耶稣基督身上得荣耀，
他亦都在耶稣基督人子里面的身上得到荣耀。
神非世人，
神 非世人。
当圣经提到这句话的时候，
当圣经提到这句说话的时候，
不仅强调上帝不会说谎，也不会后悔所说的，
亦都强调咁上帝系唔会说谎嘅，亦都唔会后悔自己所讲过嘅。
像啊，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九节说，
好似撒母耳记咁样，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廿九节咁所讲，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
以色列嘅大能者必不至说谎，
也不至后悔，
以不至后悔。
因为他总非世人，绝不后悔。
因他总非世人，他绝不会后悔。
还有民数记里面所说的，
还有这个民数记里面所讲的，
神非人，
神非人，
必不至说谎，
必不至说谎，
也非人子，也不至后悔，必不至后悔，
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上帝不单不会说谎，也不会后悔所说的。
上帝不单只是不会讲说谎，亦都不会后悔自己所讲的。
因为他不是世人。
因为他不是世人。
除了这一点，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也看到，
除了这一点，我们今天是看到的，
他必不在怒中临到我们，
他必不在怒中临到我们。
这就像我们在旧约里面常看到的一句金句一样，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旧约里面看到一句金句一样。
这一句金句是对上帝的描述，
这句金句是对上帝的描述。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必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必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
上帝的怜悯跟慈爱，
上帝的怜悯和慈爱，
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是不容我们去忽视的，
但同时也不能成为我们有恃无恐继续犯罪的一个借口，
亦都系令到我哋唔好话有色而恐咁样去继续去犯罪。
上帝不轻易发怒，
上帝不轻易发怒，
是因为他跟世人不同，
因为佢同世人唔同。
世人发怒的时候，
世人发怒嘅时候，
通常是一意孤行的，
通常都系一意孤行嘅，
是不顾彼此有没有承诺或者是交情的。
是不会计较自己，不会顾惜自己有没有承诺，还有没有什么交情。
而且一发怒，就是要将怒气全然发泄完才会停止的。
当一发怒的时候，就是要将所有的怒气都是要发尽，才会罢手的。
上帝的不轻易发怒，
上帝的不轻易发怒，
是在等候我们的悔改，
是等候我们的悔改，
让我们用敬畏的心回转归向他，
让我们用敬畏的心去回转去归向他，
去领受他的恩惠，
去领受他的恩惠。
上帝的不轻易发怒，
上帝的不轻易发怒，
当我们说上帝不轻易发怒，
当我们说上帝不轻易发怒，
不是说他不发怒，
不是代表他不会发怒。
如果世人 依然这样一意的孤行，不愿悔改，
一言咁依依孤行咁嘅，
他就会在他们身上来成就他在怒中所定的审判跟刑罚。
佢就会喺佢身上去定出佢个发怒同埋佢个刑罚。
神非世人，
神非世人，
他是我们中间的圣者，
佢系我哋中间嘅圣者。
他的作为跟世人有分别。
他的作为和世人是有分别，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
神虽然会发易怒，
神虽然是会发易怒，
但他不能违背他慈爱的心和信实的应许，
他不能够去违背他慈爱的心和他信实。
上帝是我们中间的圣者，
上帝是我们中间的圣者，
他有怜悯有恩典，
他有怜悯有恩典，
他不单能够赦免，
他不单只能够赦免，
他更有大能来拯救我们脱离败坏跟灭亡的那种窘境。
他更加是有大能去拯救我们那种败坏、那种灭亡的究竟。
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这位在我们中间的圣者呢？
那我们怎样去回应在我们当中中间的那位圣者呢？
何西亚书告诉我们，
何西亚书告诉我们，
也是上帝在对你我的一个呼召，
都是上帝对你和我一个呼召。
这是记载在下一章的第六节，
是记载在下一章的第六节。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
谨守仁爱公平，
谨守仁爱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
常常等候你的神。
好，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您，
主要我们多谢你，
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再一次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我们，
你的爱是永不改变，
你的爱是永不改变，
你的爱是痛苦的爱，
你的爱是痛苦的爱，
你为我们受苦，
你为到我们受苦，
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悖逆，
因为我们是如此的叛逆，
常常偏行己路，
常常偏行己路。
主啊，你赦免我们，
主啊，你赦免我们，
主啊，你饶恕我们，
主啊，你饶恕我们，
用你的怜悯的爱常常来招呼着我们，
用你怜悯的爱常常这样去呼召我们，
那我们常常谨守仁爱公平的心，
用我们常常这样去谨守仁爱公平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来归向你，
来到你的面前去归向你。
愿主你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
愿主你继续去带领和保守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怜爱当中来成长，
让我们在你的怜爱当中去成长，
不要轻看你对我们的怜爱，
不轻看你对我们那种怜爱，
不轻看你加在我们身上的慈神爱所，
不轻看你加在我们身上的慈神爱所，
就照着你的心意来引领我们，
去照你的心意去引领我们，
进入主你自己的同在里面，
进入主你自己的同在的里面，
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
因为你就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多谢吴牧师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信息，
谢谢吴牧师跟我们分享那么美好的信息。
奉献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的责任，
奉献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责任，
权利和福气，
和福气，
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悦纳的，
甘心乐意奉献是神所悦纳的。
在疫情的期间，
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可以用 e-transfer 的方式来奉献，
我们可以用 e-transfer 的方式来奉献，
详情可以参与周报，
详情可以参与周报。
另外会众也可以将奉献放入奉献箱、奉献封里面，
会众也可以将奉献放在封信里面，
带到甘牧师的家，
带到甘牧师的家里。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的话，
请先向甘牧师联络以便安排，
先与甘牧师联络方便安排。
现在让我们先低头为奉献同心祷告，
现在让我们先低头为奉献祷告。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时常同我们同在，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常常与我们同在，
不论是顺境或者逆境，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忧伤、病痛和试探，
无论遇到困难、忧伤、病痛和试探，
特别是这个疫情这么严厉的境况下，你都陪着我们，
特别在这段时间疫情那么紧张之下，你都陪伴着我们，
保守、安慰和看顾，
保守、安慰和看顾。
多谢你赐给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活上一切的需要，
以致我们一无所缺，
以致我们一无所缺。
现在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父神你的大爱。
现在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父神你的大爱。
将当纳的放入天家的仓库。
将当纳的放在天家的仓库。
求天父教导我们懂怎么用在你的圣工上。
求天父教导我们怎么样用在你的圣工上。
使到更多人可以知道和领受福音的好处。
使更多人可以领受知道福音的好处。
和我们同享从天而来的喜乐。
和我们一同享受从天而来的喜乐。
以上一全不完全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
以上不完全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
阿门。
现在我们同唱三一颂。
现在我们同唱三一颂。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日的主日崇拜。
等一会儿结束之后，如果大家还有时间的话，有空的话可以留下来继续啊，继续聊。
大家弟兄姐妹有时间的，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在线上联络。
好，我们接下来有几件家事报告一下。
接下来我们有几件家事报告一下。
第一个就是那个。我们教会又到了这个今年一年一度的宣教年会。
第一个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一年一度的宣教年会。
是在我们是在11月7号和8号。
是在11月7号和8号。
我们这次邀请的讲员是庄静和谢文慧夫妇牧师。
我们今天邀请的讲员是庄敬和谢敏斌牧师夫妇。
他们之前是有常年在日本宣教的经历。
他们全年都是在日本那个宣教的经历。
所以邀请大家在周六和周日。
所以要求希望大家在周六和周日。
我们来聆听他们的分享。
我们去聆听他们的分享。
同时我们在周日呢像往年一样我们有对于宣教的任线。
在周日的我们都好像往年一样有一个宣教的任线。
那么接下来的主日里面我们会跟大家报告我们宣教的预算还有任线事项等等。
接下来的下一个主日我们会向大家去公布的宣教的形象和意象和其他等等。
请大家预备心。
请大家预备心。
好，我们下一章。
我们下一章。
这个关于马恩杂志呢，现在是我们一些弟兄姐妹都领取了一些。
关于满恩堂的，我们都有些弟兄姐妹是领取了一些。
现在还在剩下的一些呢，还在甘牧师的家里面。
还有一些都是在甘牧师家里面。
如果你可以你有一些亲戚朋友还有慕道友周围的话，可以帮他们去到甘牧师府上去领一些。
如果你们有慕道朋友的或者是亲戚的或者弟兄姐妹的新朋友的，可以我们在甘牧师那里领取然后给你看。
如果弟兄姐妹还有你知道的慕道朋友愿意参加新生命课程的话，请和甘牧师或者吴牧师联系。
如果弟兄姊妹有新的舞蹈朋友或者亲戚的，他们想认识的，那可以跟甘牧师联络关于新生命的过程。
好，下面就是我们报告一些其他教会的事情。像这一个中信的这一个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一下它的时间。
在荧幕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关于中信一个活动的，在上面有个日期和时间，大家可以参考。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知道现在网上的各种机构还有这种福音的网上的这种聚会特别多。
关于疫情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都留意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机构，很多的节目题材的都可以在那里看到的。
大家看自己的胃口，自己的时间来选择。
大家看看自己的胃口和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去上网去查看看这些。
有时候这各种活动太杂了，确实。
很多这些不同种种的课程。
好，下一张。
下一张。
这个我们之前报告过的，还是那个剑道神学院的那个无墙教室课程。
这个我们都之前报告过关于剑道神学院那个无墙 教室。
之前我听过粤语的，但是这次是国语的，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很建议大家去听一下。
之前高平弟兄是听过广东话的，现在这个是国语的，那他都是邀请大家去看看去报道。
接下来那个保罗脚中空中行，这个
接下来就是一个保罗脚中 空中行那个
这个网上的影片大家也找时间也可以看一下，
在晚上大家都可以找时间去看一下。
好，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还是在周二，大家都知道的。
我们教会的祈祷会都是在周二的，大家都是应该知道的，夜晚八点。
如果你就是真的是拿出时间的话，我还是特别建议大家来参加这个祷告会。
如果大家是可以有预留时间的，建议大家都去 参加我们这个每逢星期二的祷告会。
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满堂， 为你自己身边的事情来祷告。
为到我们的教会，为到我们的满恩堂，为到我们身边的人一起祷告。
我们继续为由于疫情期间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工作的情况，还有一些他们的最近还有一些我们弟兄姐妹的失去亲人，我们为此来祷告。
也都为到个疫情，为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工作有些失业的，也都为到我们近来有弟兄姐妹或者失去了亲人的，我们为到他们去祷告。
好，报告就到这里。
那报告就到这里。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牧者心声。
今天牧者心声。
我想主要跟大家比较关切的一个事情。
都讲下一件大家关心的事。
教会自从三月中开始在线上聚会以后。
教会自从三月在线上聚会之后。
我们就好对能够大家能够实体的一个守圣餐的这个一个礼仪，我们在当中一直在讨论，一直在深思怎么样去进行。
关于能够点样实体去到进行这个圣餐，我们都不断系去讨论同埋去思想。
我们尝试用各样的方式。
我哋试下用唔同嘅方式，
就像我们当初决定用线上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一样，
就好像我们开始我们决定说用线上崇拜这样，
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方式能够取代教会实体的生活。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办法是取代教会的实体生活，
即便是我们现在的线上聚会崇拜，
就算现在我们说现在可以线上崇拜，
我们就都不能够把它当作是取代我们将来可以一起实体的聚会的一种敬拜，
都不可以是用来第日取代实体的敬拜。
就像我们想尽的一些方式能够借着主餐，
好像我们想想怎么用一些方法来到是领受圣餐，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取代我们将来能够跟众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去领用主的餐。
怎样都没办法取代将来在具体实体里面是领受圣餐那件事。
我们教会我们长议会已经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看见。
长议会有一个睇法。
我们决定在下个月开始。
我们在下个月开始。
我们会透过一个线上的一个守圣餐的方式。
我们用一个想的办法在线上面是守一起守圣餐。
所以请大家为这个事情一起来祷告。
请大家继续为这件事祈祷。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在接下来会有会有更 detail 的一个报告。
实体怎样的方式呢？我们下迟些会跟大家报告。
好吧，我们一起在这里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天父，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下。
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下。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
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
不单止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
健康。
我们跟你自己的关系。
我们跟你的关系。
我们跟人的关系。
跟人的关系。
我们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
都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主，你就帮助我们。
主，你就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我们时常的来到你面前。
不管这世界如何的改变，
无论世界怎样改变，
不管这世界如何的动荡，
无论世界怎样动荡，
让我们的眼睛再次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的眼睛再一次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自己的伟大，
让我们看到主的伟大，
看到主你自己的全能，
看到你的全能，
更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与怜悯，
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
你依然在照看着我们，
你仍然在照顾我们，
你仍然在当中掌管一切，
你仍然在当中掌管一切。
主啊，我们此刻就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肢体再次的交托。
主啊，此刻我们就将我们每一个肢体来再次交托给你。
主，你帮助我们，
愿你帮助我们。
我们心灵有难过有伤痛的，
心灵有难过伤痛的，
主啊，你自己在当中来安慰，来
主你
来，
主你当中安慰我们，
主你求主你自己在当中来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
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
成为我们心中的平安，
成为我们心中的平安，
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喜乐，
是我们心里面的喜乐。
我们身体上面有病痛的，
我们身体有病痛的，
我们身体上面有软弱的，
身体里面有软弱的，
主啊，你就在当中来医治我们，
主你就在当中医治我们，
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忧虑，
除去我们心里面一切的忧虑，
医治我们身体上一切的疼痛病痛，
医治我们身体上一切的病痛，
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
让我们经历主你自己，
也能够在当中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你都在当中来到学习你要我们学的事。
主啊，我们有缺乏的，
我们有缺乏的，
主啊，你成为我们的丰富满足，
主就成为我们的丰富和满足。
我们有软弱的，
我们有软弱的，
你成为我们的刚强，成为我们的力量，
你就成为我们的刚强，我们的力量。
主，你就这样子的一一来扶持我们，建立我们，
你就这样一一的扶持建立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
能够成长得更像主你自己，
能够成长更像主自己。
愿你继续的带领你的教会，
愿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
不忘了我们在地上的使命，
不要忘记在我们在地上的使命。
让我们不仅学习怎么样爱人爱神，
我们不单止学习去爱人爱神，
让我们更不忘记将你的爱来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扬，
我们更忘记将神的爱和我们周围的人传扬，
将你的福音带给我们身边我们能够接触的人，
带给我们身边周围我们能够接触的人。
主，愿你就这样来使用你的教会，
主，求你这样使用你的教会，
坚固你的教会，
坚固你的教会。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让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好，我们今天聚会到此结束，我们接下来有小组的时间，欢迎弟兄姐妹能够留下来，在组里面有更多的团契的时间，相交的时间。
聚会到这里结束，欢迎大家留下，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有些聊天，交谈的时候。